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教会里头，在我们的社区里头，为主做更大的事。这是我们明年的主题 Do greater things 为我们的神，对吗？
对。
好。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在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开始呢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两个毛毛虫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听过的你可以忍耐一下啊。说从前啊，有两个毛毛虫。有一天啊，这是两个弟兄毛毛虫。有一天呢，他们就爬到了一个建筑工人的铁锹上，正在那惬意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建筑工人过来把他的铁锹拿起来，那这两个毛毛虫呢就掉到了地上。弟弟很不幸掉到了这个马路的这个地缝里头，哥哥掉到了一个死猫的身上。过了三天呢，这个哥哥，大家可以想象，在那里吃的脑非常满，非常的饱足，伸了个懒腰爬下去就喊弟弟，呀，弟弟在哪里呢？最后喊找到了弟弟，看到他在那个地缝当中，就问弟弟，弟弟这两天你过得怎么样啊？弟弟说什么呢？弟弟说，哎呀，我卡到这里动也不得，我都要快要饿死了。你看看你吃的肥头大耳，你说你的这个成功的源头是什么呢？大家猜哥哥怎么回答的呢？哥哥回答说 Brain and personality， 就说是我的聪明加上我的魅力让我这样的成功。没有人笑。我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我们这一群住在 Silicon Valley 的这些所谓比较幸运的人，我们去问问住在 Silicon Valley 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成就的人，不管是他的生活上或者事业上有些小的成功的人，问问他们这个同样的问题：你把你的成功归功于谁呢？可能很多人都在说 brain and personality， 聪明加魅力。直到有一天，他掉到了那个地缝当中。很抱歉地告诉大家，我们人常说，人生这个不如意十之八九。年轻人可能还没有经历过掉到地缝当中，可以今天讲到完之后，可以问问这里年长的人，相信他们都会跟你们分享，掉到地缝里是经常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种心态，这种所谓 self-sufficient 的这种心态，自高自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自己的这个努力的这种心态，完全靠自己的这种心态，是我们追求圣洁生活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听我来解释好吗？过去三个星期我们都在这一个小小的系列当中，叫圣经圣洁生活系列。利长老过去两个星期有介绍简单的介绍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在英文里是 holiness， holy 是一般来说我们是对描述上帝描述神，它是一个圣洁的神圣的一个。 holiness 呢就是说我们像上帝一样生活，要像上帝一样。这个圣洁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那里说你们要圣洁，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可能在座的有些朋友对圣经不是很了解，所以很快的一个背景，对吧？圣经前三本书是创世纪、出埃及记 利未记，利未记就是第三本书。在创世纪呢，很简单的说是讲了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也讲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同时呢，神给以色列民他立了个约，他拣选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让他们成为万国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是创世纪。后来到了出埃及，以色列人后来去了埃及，在埃及他们被奴役了400多年。出埃及记就是记录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拯救出来，并且慢慢的建立他们以色列的国。后来呢，就到了利未记，利未记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圣洁生活的一本书。所以呢，那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神在这里说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为什么要让他们追求圣洁？我们可以从很快的从两方面来看。因为和神追求圣洁，与神相交，是我们喜乐和平安的泉源。我们看一些经文，希伯来书12章14节里这样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这里是说我们要只有追求圣洁，才能和神建立美好的这种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喜乐，我们可以靠金钱，可以靠地位，可以靠权力得到喜乐，大家都知道那种喜乐是短暂的喜乐。我们要得到这种永恒的喜乐，长久的喜乐，就要和神建立这种很深的这种关系。另外一点，圣洁，追求圣洁，是我们平安，得到平安的一个泉源。约翰二书里头1章3节有这样说，从父神和父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怜悯、平安，在真理和爱中将与我们同在。这里是说平安也是从父和耶稣基督那里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呢？这是我们要过一个平安，有平安有喜乐生活的一个泉源。那什么是圣洁生活呢？很快的，上个星期立长老也有分享。从积极的方面，先看积极的方面来看，圣洁生活就是我们要去听神的话，并且去行。两个星期前，这方面立长老给我们举了个例子，他两个星期前有跟我们分享这段经文，主导文里这段经文说：“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实际上是在讲这种 forgiveness， 原谅。我们让我们原谅人，就像神怎么样原谅我们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很快的讲一下，那神怎么样原谅我们的？首先，他原谅我们 graciously。就是他不是说先要问我们你值不值得原谅，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他已经原谅了我们。另外，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的神他原谅我们 freely， 因为我们得到的这个原谅是白白得到的，我们不要去挣得这个原谅。所以当我们去原谅别人的时候，也不是说要问这个人他值不值得我原谅，要像神一样，因为我们得到了原谅，是我们不是我们去挣得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原谅别人的，也要 freely 去原谅别人。神原谅我们也是 deeply， 不管我们犯的多深恶的罪，当我们接受神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都完完全全原谅我们。所以当我们原谅别人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去做，不管别人原谅我们有多么的深，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有多么的长久，我们要像神原谅我们一样，去 freely 原谅我们周围的人。另外，神原谅我们是 repeatedly， 不断重复的原谅我们。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历，我们的罪每天都在犯罪，但是神 只要我们信他，他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以后要犯的罪，他都给我们原谅了。所以当我们原谅别人的时候，也是要不断的去原谅别人。在消极的方面，有指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远离罪，让我们除去身体灵魂里的一切的这种污秽。所以上个星期大家记得立长老给我们分享了为什么在圣经里头同性恋是一个罪，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呢，立长老有很深的一个分享，相信可以都convince 了我们为什么同性恋在圣经里头是一个罪。但是大家我们也知道，医院就像医院是为病人准备的一样，教会是我们这一群罪人准备的。同性恋是罪，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各种各样的罪。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同性恋的这些朋友呢？立长老给我们教导说，我们要爱罪人，厌恶罪，对不对？所以当有同性恋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呢？我们去接受他，去爱他。只要他愿意来寻求，相信神会去改变他们。所以呢，这个圣洁生活从两方面，积极的方面来说，就是要去听神的话去行；消极的方面，就让我们远离罪，除去我们身体灵魂里的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在这个两性关系方面，让我们再更深入的来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在性关系上追求这个圣洁是意味着什么。所以你去研究圣经的话，圣经里大概有25个新约圣经里头有25个地方来讲述性关系上方面的这种不洁净。我选了两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段经文是这样讲，他说都在哥林多前书里头，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会继承神的国吗？不要被迷惑了，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通奸的、做娈童的、同性恋的等等，都不会继承神的国。所以这里说，如果在性关系上有淫乱的，他就不能够继承神的国。在6:18里有这样说，你们要逃避淫乱，人所犯的各样罪都在身体以外，只有行淫乱的是对自己的身体犯罪。大家注意到了这个淫乱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是这个字 porneia 这个字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sexual immorality， 就是性方面的一些不道德，翻成中文的话就是淫乱。如果你去查这个希腊文 porneia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样讲，它说是代表在我们婚姻之外一切非法的不正常的性关系都是淫乱。所以在这里在讲在新约圣经里，当神在讲性方面的不洁净的时候，他指在性方面一切的这种不洁净，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各种婚外的这种性关系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他并没有说同性恋比异性恋好像更深一些，对不对？另外呢，上个月我们在一个系列里头叫登山宝训的系列那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罪不只是在我们行为上，因为神不只看我们的表面，还看我们的内心。马太福音5:27-28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神给我们的标准不只是在身体上的，而且是我们内心的。所以 again 在性方面一切的不洁净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像我刚才讲的性方面的不洁净，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并没有说哪一种罪就更强烈一些。 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当如果我们自己在性方面有不洁净，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朋友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在这方面不洁净，那我们去指责别人，指责同性恋，指责异性恋，那我们不就是犯了这种假冒伪善的罪吗？对吗？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圣洁 Holiness。 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在寻求，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你可能会有个问题， Holiness 圣洁是不是只对基督徒才有关系，是不是对不信的人是不是没有关系呢？那我要 argue 说对你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真善美的事情，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渴求去追求一个真善美的事情。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所以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OK， 说有一件事情是你非常非常想做的事情，你觉得做的事情会让你满足，这件事情会让你满足，但是呢你又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件好的事情，不是件美的事情，不是件讨人喜悦的一个事情，讨一切人喜悦的事情。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有这么一次经历，请你举下手好不好？如果你不举手的话，我估计你就没有做这个正确的事情。所以呢，不管我们信不信主，我们都渴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只有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才会有内心的这种平安和喜乐。好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圣洁生活是什么，为什么要追求圣洁生活，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如何追求圣洁？李长老上个星期说了，说把这个问题留给我讲，说压力非常大，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圣经里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教导来告诉我们如何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有些人曾经把这个总结出有很多很多的步骤有一个机构叫嗜酒者，匿名嗜酒者 AA。他们曾经总结了12步所以我建议这个立长老，也许明年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系统的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个方面来看，不管是在性方面，还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去如何来追求这个圣洁。所以有人说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个呢，是追求圣洁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上个星期当我们讲到结束之后，在我们的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位同学他跟我们在分享说，他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这个同性恋的朋友每次和他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你看到他是非常的痛苦，每次分享的时候都流着眼泪，能够看到他那种挣扎。他知道他不想去过那种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不去过那种生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经历呢？我知道我有。辉哥是大概1/4世纪前就决志信主了，受洗也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固定的来教会，和弟兄姐妹有分享，得到很多的帮助，听了很多的道，也查经，也祷告。所以呢，我现在呢是有2个罪。大家有没有比我罪少的，只有1个罪的，或者是没有罪的，你可以举手，我今天就请你来讲。我有2个什么罪呢？第一个，我想做的事情，我不去做。第二件事情， 我不想去做的事情，我偏偏去做。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罪？举个手。比方说，见到一个人，不喜欢的人，我见到他我就要发怒。我跟我自己说，不要见，下次见到他要尽量的要安静下来。但是一到那一刻，又管不住自己，要发怒。我不要喝的东西，就是管不住自己就要去喝。不要吸的东西，就偏要去吸。不要去看的东西，忍不住偏要去看。不要吃的东西，偏要去吃。不要去买的东西，偏要去买。很多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对号入座。这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事实上真是没有新事。罗马书保罗这样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历代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追求圣洁这么难呢？当代有一个心理学家，这个人叫 Roy Baumeister， 他写了一本书非常有名的书，叫 Willpower， 意志力，这本书。所以意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用意志呢？用意志力呢？当我们去抵挡诱惑的时候，那个东西想吃偏不要吃，就要靠用这个 willpower， 用这个意志力，对不对？当我们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A 还是 B， 我们要用这种意志，对不对？因为 A 可能 B 可能都有一些好的有不好的地方。当我们想维护自己形象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力，对不对？在座里有没有现在在谈恋爱的？想想你的第一次约会，你有没有约会完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有没有最近找工作的？工作 interview 之后，同样的你感觉很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比你本人更好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为什么这么难使用这个 willpower 这么难。因为意志力，使用我们的意志力就像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肌肉一样男生喜欢拉这个叫什么来，这个引体向上，或者做各种各样的运动。女生喜欢跑步呀，或者是做一些运动操。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累，对不对？这个意志力，使用意志力就像我们使用我们的肌肉一样，意志力肌肉用久了就会疲倦，意志力用久了也会慢慢的去被 deplete 掉，被用光。所以呢，你去使用你的意志力的话，就会慢慢的用光，然后你就会发现做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难。但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要去拼命的用，把它交出去。就像我们运动之后很累的时候，你那时候你还要接着运动吗？还是就 let it go， 休息下来？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Dallas Willard， 他曾经说，我们的这个意志被神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要向神来降服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意志力放下，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也不管了，什么也不去做了。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志力交给上帝，降服在神的面前，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人在这个降服方面比主耶稣基督 做得更完美了。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一次违反过神的意志，他总是顺服神的意志。这主导文里他这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简单的说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英文是说 Your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马太福音里头主耶稣也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节圣经有的时候会很多人会有一些困惑，不明白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意思。一个方面来看呢，舍己英文是说 deny yourself， 就是说让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意志放下来，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顺服他的旨意。实际上就在说，不是我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要跟从主耶稣，就是要把我们的旨意放下来顺服他的旨意。这时候我们生活的这个每天的主要的目标，不再是满足自己的这种心意，让别人都围着自己的转，都围着自己转，让别人都要按自己的方式去行，而是说不是我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呢，降服 surrender 或者 give up， 这是我们追求圣洁的基础，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所以当我们下次在遇到和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是去 exert 我们的 will， 就是拼命的来强行自己的旨意 convince 别人，拼命的试让他要说服别人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行，而是对神来说 Your will be done， 你的旨意成就，求你告诉我当如何去行。刚才有提到这个机构叫 Alcoholic Anonymous， 中文翻译是匿名嗜酒者，好像是这么翻的。这个机构呢是就是帮助这个酗酒的人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把酒戒掉，这么一个机构。现在全世界据说有200多万的参加的人，帮助了无数的酗酒的人，让他们通过这12个步骤他们能够戒掉酒。他头三步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说我们承认我们无能为力来对付酒精，而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可收拾。第二步是说来相信有一个比我们本身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能恢复我们心智健康和神智清明。第三步是说做出一个决定，把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生活托付给我们所认识的那位上帝。简单的说，有些人把它总结成这三个 phrase， 这三个句短语是说我不能，上帝能，我愿意交给他。英文是说 I can't, God can, I think I will let him。 这是降服，我不能，上帝能，我愿意交给他。我不能什么呢？我不能控制我自己，我也不能控制别人，我不能改变自己，我也不能改变别人。我不能控制自己不吃那个东西，不喝那个东西，不抽那个东西，不吸那个东西，不看那个东西，不发怒，不贪婪，不抱怨，不去疯狂的购物，不去管不住自己熬夜的去玩。所以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丈夫、朋友、父母、子女、同事、同工、领袖、牧师、长老，对不起，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做到我们想要成为那个人，对吗？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么多做不到的事情。哟，是不是没有电了？哦，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是说我们不能，对吗？但有个好消息，上帝能。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愿意来交给他吗？你愿意降服交给他吗？100多年前，对不起全姐，对不起，这个好像没有电了，下一张 slide 好吗？100多年前有一个美国很成功的一个businessman， 一个商人，他叫 Roland H。 看这个人，相信他很有智力，看着照片也是风度翩翩，对不对？有这个聪明加上魅力，所以呢很成功，生意上很成功，外表看来非常成功一个人士，但是在私下里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一个酗酒者，甚至已经要毁坏他的这个生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花钱到了欧洲去寻求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卡尔用，这么一个心理学家来帮他来治这个病。经过一年的治疗，他神气清醒了，可以不用再去酗酒了，所以就准备回到美国。从他住的地方走到船的时候，还没有上船，他又一次醉倒了。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又回到那个心理医生卡尔用的那里，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卡尔用当时最有名的这个心理医生对他说：“像你这样酗酒的人是没有办法再治愈了。”说已经给他怎样判了这个死亡通知一样，死刑了一样。Roland 最后问了这个卡尔用一句话，说：“真的没有办法吗？没有这个例外吗？”卡尔用想了一下，对他说：“只有一个例外。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vital spiritual experience， 翻译成中文说一个充满活力的这种灵里的一种经验，他们遇到了神。这些人遇到神以后，他又变到清醒了。”罗兰听了他的话，后来继续参加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叫 Oxford Group 牛津小组，在那里他遇到了神，得到了弟兄姐妹的帮助，他变得清醒，完完全全戒到了酒。后来他的故事影响了一位叫 Bill W 的人，还有 Dr. Bob， 这两个人也是酗酒者，后来这两个人就成立了这个 AA， 过去将近100年当中帮助了无数的人戒掉了这个酒，经历了这种 vital spiritual experience， 遇到了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神可以让一个不可救药的酗酒者让他神志清醒，成为无数的酗酒者的这种祝福。圣经里头有很多很多这种例子。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但是神改变他，让他成为教会的坚固磐石。多马是一个多疑的人，亲眼看到主耶稣复活，复活的主耶稣他还是不相信，他非要去摸摸主耶稣的钉痕才相信。这样一个多疑的人，神改变他，让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勇士，把福音传到了伊朗，现在的伊朗、阿富汗、印度。约翰是一个没文化的一个渔夫，对吗？但是他写下了伟大的篇章约翰福音和启示录。马太是一个税吏，是一个人见人恨这么一个税吏， 而且脾气非常的暴躁，对吗？但神改变他，使他成为一个合用的一个使徒，写下了马太福音。保罗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杀人帮凶，但是神改变他，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新约圣经里的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和保罗有关系。有些人说他是仅次于耶稣基督，对这2000多年对教会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使徒。圣经里的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我们知道她曾经是鬼附的一个女人，但是神医治她。还有人说她曾经是个妓女，但是呢，在主耶稣为主耶稣守灵的就是她，她也成为主耶稣福音的一个器皿。在近代，奥古斯丁，中世纪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浪子，十几岁就犯这个奸淫罪，不到20岁就已经有了孩子。但是神改变他，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穆迪，一个穆迪神学院，对吗？他年轻的时候，我也刚刚查到这一点，说年轻的时候他英文非常非常的差，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是词不达意，但是神使用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布道家。约翰牛顿，大家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奴隶贩子，也是一个浪子，但是神使用他成为一个牧师，写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圣诗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所以神这2000多年一直在改变这么多的人，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他今天还在我们身上做工。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聚会，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神过去一年当中在他们生活中所做的改变。大家还记得那位今天他们没有来，刘平和Justin 这个儿子和妈妈，大家记得他们在见证神如何改变他们，成为他们现在的不一样的他们。我也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先从庆姐讲起。庆姐年轻的时候，大家见过她的照片，非常的漂亮，追求的人也很多，所以我跟她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找借口准备和我 break up。 他的借口是什么呢？他说我是我们家最小的老幺，我不会做饭，我不会照顾，以后结婚了我也不会照顾你。但是神改变他，让他有爱心，不仅把这种爱心分给我，也分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呢，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做过无数的这个性格测试，我总是最极端的那种introvert 那种内向的人。但神改变我，几年前的时候他改变我做什么一件事情呢？让我做这个 hospitality 的那个负责的同工，就是来欢迎新朋友的同工。你不是不愿意跟人说话吗？那我今天要改变你，让你去跟别人来交流。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我也是个拙口笨舌的人，但是神也要改变我，通过立长老逼着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所以弟兄姐妹，相信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种我不能，上帝能这种经历。等我们下次再跌落到马路中那个缝隙当中的时候，对不起，肯定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次的跌到那个缝隙当中，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不能自拔的时候，让我们提醒自己，聪明和魅力不能够拯救你走出那个困境。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祷告。 Your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每一天在每时每刻都做这个祷告。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上班开车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在你快要发怒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上班的时候，都可以说这个祷告。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Again， 这里在说我不能，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能。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来降服于他。在我们人看来，降服好像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一件事情，是受这种你自己的这种软弱，对吗？特别是你放下自己的旨意，我想这样做，现在不要这样做了，放下自己的旨意，那是完全在给我们周围的人示弱。可是呢，我们刚才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经历，还有各历代使徒信徒，我们现在的一些所有的信徒的经历，刚才说到这个 AA 这些酗酒者的经历，我们发现 surrender 是一个通向，就是降服是通向这种坚强的这种途径。我过去一周也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经历。大家知道我有一个 teenager 的一个儿子，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软不住，就会要去管他，管不好就有可能对他发火，告诉自己说，哦，现在要把他作为一个成人，要去欣赏他好的地方。但是呢路过他 desk 的时候，看他又在玩手机的时候，又管不住自己要对孩子发火，要去为什么不去读书。这星期也有遇到一个不太体谅他人的一个年轻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差点要失去耐心。这星期也会遇到过别人的不理解，就准备放弃了。还有一个晚辈的一个经历，碰到这个晚辈，他试着来躲着你，不愿意去接受你给他的那种爱心。你曾经想过，就不要给他付出这个爱心了。在这一切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声音就在提醒我说，不是你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成就。也许还会有人说，降服于神，我们每天就把这个东西自己的旨意放下，降服于神，是不是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依赖型人格障碍呢？叫 DPD，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有很多很多这个心理学家，看来他们很会这个发明这个病的这种名字，你是第一次听到依赖型人格障碍。我们把自己的旨意放下去交给神，我们是不是就会慢慢的变成这种依赖型人格障碍呢？这种依赖型人格障碍是说有这种几种特点，一个是说他会依赖别人为他自己做决定，交出去是不是就在让别人为自己做决定呢？另外他时常做别人想让自己做的事情，他很担心被遗弃。那我们降服是不是会慢慢变成这种依赖型人格呢？事实上正好相反。大家听我这个例子，这几个例子相信你就会来同意我的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依靠神做我们这个生命的这种喜乐平安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更加的独立，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依靠了，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不再依赖其他的东西做我们的平安，做我们的喜乐。对于学生来说，你就不会因为你成绩的好坏作为你个人的满足；对工作的来说，就不会因为工作的高低、职位的高低、是不是能进 Facebook、Google 作为你生命的一个满足。我们也不会因为环境的这个优劣、环境的转换来影响我们自己的这种平安，也不会因为有没有男女朋友就作为我们价值的这种衡量。对这边的也不会因为孩子上什么学校、找什么工作、工资挣多少钱、有没有成就来作为自己的这种价值的这种评估。也不会因为在微信上发了个信息，有没有别人点赞，来作为今天自己是不是快乐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当我们愿意降服出去的时候，我们会不但不会发展成这种依赖性的人格障碍，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更加的独立。降服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一个每天的一个操练，每天的一个功课。刚才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马太福音，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同样一句话在路加福音里头也有记载，他这样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路加福音加了这个小小的修饰词天天，就是告诉我们，当你舍己，当你背起十字架，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意思，就是要顺服于降服于神。当我们去降服的时候，是一个天天的一个功课。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和我有同样的经历，这一个 moment 我跟神说，我现在就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了，但当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又把主权收回来了，下一个你又交出去了，然后马上又收回来，说每天就在这种交出去拿回来之间这种摆动，对不对？我们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要在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件事情上来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天天的功课。又回到那个 AA那个匿名嗜酒者，他们有一个有一本书给这个嗜酒者戒酒用的，叫 Big Book。中间有一段英文里这样说：“说 What we have is a daily reprieve contingent on the maintenance of our spiritual condition。”中文是在讲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得到的，每天得到的是一个 reprieve。reprieve 中文翻译就是那个一个罪犯被判刑缓期执行。他说一个 daily reprieve， 你每天的一个缓期执行 contingent on the maintenance of our spiritual condition， 就是看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每天的操练，每天的功课。当每天和神靠近，和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种 daily reprieve， 我们那种缓期的那种对我们罪的那种刑罚。弟兄姐妹，相信你今天会觉得降服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对吗？我知道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每天是一个挣扎。好消息是，你不是孤单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所以建议大家都能够加入一个团契小组。因为在团契小组里头，我们会找到我们属灵的这种伙伴，有弟兄或者姐妹，大家一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来一起走这个降服的这种道路。说到团契，我们这团契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有爱心，说有很多很多甜点啊、点心啊、水果的时间。但是团契不只是这种 交易的这种时间，更重要的，主耶稣设立团契是让我们在团契里头有一种生命与生命的这种碰撞，让我们通过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呢，这个团契这个人数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大家知道，要想和一个人建立比较深的关系，当一个很大的一个 group 的时候，我们在座里这里今天大概五六十个人，和每个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很 strong 的这种很强烈这种很深的这种这种关系的时候，就需要有小的这种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问这么一个问题：圣经里头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他为什么不拣选120个门徒？如果他120个门徒，当他离开的时候，这福音是不是传得更快呢？他没有选120个，他只拣选了十二个。因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小组人太多的时候，就不会很有效地帮助我们建立这种属灵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操练各种各样的功课，不管是降服还是其他的功课。前几天上个星期六有和 Tony 弟兄，今天我看他来了，走了。没有关系，和他还有其他几个弟兄，我们星期六早晨有一个弟兄祷告会，早上7点钟大家一起来彼此代祷，也为教会的事情代祷。有一件事情我们在祷告的事情呢，就是教会的一个叫阿瓦纳事工。阿瓦纳事工是儿童事工，每个星期五晚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从小的大概3岁一直到初中生，他们在按年龄层分在不同的 group 里头，一起来做，通过游戏来学习圣经，从小就把神的话语教给他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工。我们非常感谢教会汤马斯弟兄还有很多很多的同工辛勤的摆上。完了事工曾经在这个教会里头兴旺的时候，曾经有60-70个孩子每个星期五晚上，但是最近呢人数减少的蛮多的，现在大概平时大概就20-30个孩子。所以同工们就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从60-70个小孩子一下掉到20-30个呢？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呢，因为这个施工开始的时候大概有8-9年前，那时候比方我的孩子还在这个年龄层，对吧，小学初中这个年龄层，现在8-9年过后他们都已经快上大学了，都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教会里就产生了一个断层，对吗？从小学到初中，家里有小学初中孩子这种家庭，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成了一个断层。所以我们就在同工们一起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求神兴起更多的面对这个小学还有中学这个家庭的这种团契，就这样的话就会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这里，能够一起来把这个爱，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传给万家。跑题了，回来。大家知道主耶稣刚才讲了，他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一个典范，一个模范。他一生当中，在永恒当中，从来没有一次违背神的旨意，总是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过那种挣扎？他有他的旨意，神有神的旨意，他在这两种的旨意当中挣扎，有没有这种 moment？ 有没有这种时刻？有，就是在科西玛医院的祷告，主耶稣基督他最后的晚餐之后，他就到橄榄山下的科西玛医院去祷告。我们看圣经里头的描述，他在那里说，主耶稣他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而且呢他流的汗就像那个大血珠一样，血液啊血珠一样的那种大， 所以看到他极度的这种痛苦。所以我一直都有这种有疑惑，说主耶稣基督他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神的这种计划，也第二天他就要去上十字架成就神的这种救赎全人类的这种计划，他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痛苦呢？我不知道，只能够看圣经的上下文来去猜测。我想可能是这样，那当时他痛苦的时候，他曾经对神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所以知道这时候他在这种挣扎，他不愿意这个发生了，对不对？他有在想，神你要不要，我不要听你的旨意了，按我的旨意行吧。所以他正那个 moment 就在经历这种我的旨意神的旨意这种挣扎的当中。也许在这种永恒当中，那是唯一一次主耶稣基督在经历这种挣扎，我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也许是当时他面临父神的那种离弃，因为我们记得在实际上他有那个祷告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也许是他要担当我们全人类的这种罪，那种罪的那种重压让他极其的伤痛，他对神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你把想象成这成一个电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戏剧化一个东西，大家都在看着他，耶稣基督看他怎么样做这个抉择，是他的旨意还是父的旨意。他迫切祷告之后，主耶稣做了选择，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旨意，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大家知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神做了这个选择，当耶稣基督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知道吗？这些圣经不是很有名，但非常的有力。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大家知道吗？这位天使，他现在还在值班，还在看顾着我们。当我们让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 Not my will, your will be done, 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当我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就会坚固我们，赐我们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这种圣洁的这种生活。弟兄姐妹，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心里都有这种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种挣扎，我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需要按我的心意去行，还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也许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我力所不能的这种时刻，我们的聪明，我们的魅力不再能帮助我们，我们已经陷到了那个地缝当中。好消息是，我不能，我们的神能。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不能，上帝能，我愿意降服他。我们一起去，大家一起起立好吗？让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这首一个非常古老的诗歌，但是非常适合今天的主题。这诗歌叫 I Surrender All， 中文是我给它翻译了一下，叫我完全降服。来，我们第一遍用英文唱，第二遍用中文唱，好吗？来，为了我们一起来。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to thee,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英文再来一次。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to thee,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我完全降服，
我完全降服，我完全降服，顺服于你尊贵救主，我完全降服。
再一次，我完全降服，
我完全降服，我完全降服，顺服于你尊贵救主，我完全降服，我完全降服于耶稣，谦卑俯伏主面前，求主赐我信心能力，天天活在主面前，我完全降服，我完全降服，顺服于你尊贵救主，我完全降服。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All to thee,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